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1年10月22日22点整，巴黎时间10月23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0月23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五与美国总统拜登再次通电话，美国副总统哈里斯11月11日将到访法国。美国国务院周五对 NBA 凯尔特人队在中国遭抵制深表关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表示，下个月允许孩童打疫苗。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欧盟需要稳定的能源，法国解读为支持其发展民用核能。听众朋友大家好，22日晚，法国总统府爱黎社工发表公报称，在日万罗马举行的会议前几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与美国总统拜登再次通电话，双方表示在澳大利亚潜艇危机之后继续努力解决分歧，撒哈勒区域安全和印太地区合作也是两人探讨的国际主题。另外，爱黎社工宣布说，美国副总统哈里斯11月11日至12日到访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亲自会晤他。通电话的拜登和马克龙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在保证与北约互补的同时加强欧洲防务的必要努力。公告证实了22日当天早些时候法国媒体有关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将要访问法国的报道。根据官方消息，哈里斯将于11月11日现场出席巴黎和平论坛开幕式，并于12月、11月12日参加在巴黎举行的利比亚国际会议。法国总统府还证实说，总统马克龙将和来访的哈里斯举行会谈。今年9月15日，澳大利亚与美英两国建立新的所谓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不惜撕毁2016年同法国签订的12艘常规动力潜艇制造合约，转而投向美国的核动力潜艇。此举在法国舆论当中持续发酵，并引发了法国官方的强烈反应。法国外交部曾于当地时间9月17日决定召回驻美、驻澳两国大使进行磋商。美国国务院周五对 NBA 凯尔特人队在中国遭到抵制深表关注，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一封电子邮件中提到此事时说，美国对中国因一名球员发表有关西藏的言论而对 NBA 采取的行动深表关切，我们重视言论自由，并支持任何行使该权利的人。NBA 的凯尔特队球员坎特周三在视频中说，我在这里发出我的声音，说出西藏正在发生的事情。在中国政府的残酷统治下，西藏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不存在。他在配备的推文中还谴责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是独裁者。坎特发布视频的当天，凯尔特人队当夜揭幕战对阵纽约的尼克斯队，期间腾讯突然切断了直播。尽管凯特并没有获得上场的机会，他当时穿的鞋上面有西藏旗帜的颜色和自由西藏的字样。在中国腾讯的体育应用软件上，接下来的 NBA 比赛都标注将有直播，但不包括波士顿的凯尔特人队和费城的76人队，他们的比赛将通过文字和照片来报道。周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说，坎特的谬论不值一驳，绝不接受那些对西藏发展进步的攻击抹黑。坎特的这段视频在社交媒体上也引发了中国球迷的强烈反应，一些人誓言不再看 NBA。 一个拥有超过60万粉丝的凯尔特人队球迷账户宣称，在坎特发表声明后不再发布关于球队的信息。到周四下午，在 微博上有关坎特的搜索结果已经被过滤。腾讯对凯尔特人队的封杀将持续多久，目前还不清楚。
拜登政府准备冲刺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准备下个月允许孩童打疫苗。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美国当局预料几周后将批准儿童施打辉瑞新冠疫苗。白宫周五说明接种计划时表示，5到11岁的儿童很快就能够在儿科诊所、地方药店，甚至是学校施打疫苗。美联社报道，美国联邦监管机构未来2周将召开会议，评估对儿童施打新冠疫苗的优缺点。此前，相关单位已经耗费许久的时间研究，以确保疫苗的安全性。根据中央社的报道，预料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1月2号、3号召开咨询会议后，将正式批准对儿童接种疫苗。在那之后几个小时内，疫苗就会连同供儿童使用的较小针头大规模地送到全美各地的施打处，并在几天之内准备好打进儿童的手臂。白宫官员表示，现在美国已经有充足的辉瑞疫苗，可以给很快就有资格的约2800万名儿童接种。白宫说，超过25000名小儿科医师与基础医疗提供者已经签署参与对儿童施打新冠疫苗的计划，另有数以万计的零售药店也将参与。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也将资助和支援数百家校园和社区诊所，以加快接种行动。尽管比起成年人，儿童感染新冠病毒后出现重症的风险较低，但也确实曾发生严重的案例。官员指出，接种疫苗能够大幅降低风险，同时减少传染力较强的德尔塔变异株在社区传播，有利于国家从疫情中恢复正常的生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告诉石油工人，中国必须确保自己的能源供应。他告诉石油工人说，中国必须确保自己的能源供应，这表明化石燃料在满足中国电力需求方面将继续发挥作用。据人民日报报道，习近平在山东省考察胜利油田时作此表示。胜利油田是中国石化运营的最大油田。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意义重大，习近平说，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要发展实体的经济，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的手里。习近平的讲话表明，无论中国政府如何致力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化石燃料特别是原油仍然是中国确保能源安全努力的核心。习近平上个月访问陕西省时还视察了一家煤化工厂。中国官媒证券时报10月22日报道，中国恒大集团向国际债务持有人支付了一笔逾期美元利息，这一出乎外界意料之举让这家深陷巨额债务危机的房地产行业巨头避免了违约。请听本台记者林兰更详细的报道。
据中国证券时报报道，恒大未能支付原定9月23日到期的一笔价值8350万美元的债务利息，但仍有一个月的宽限期至本周六截止。报道援引消息来源说，恒大最终向债权持有人支付了这笔利息，令之前普遍认为恒大将错过支付而引发违约的市场观察感到意外。报道未提供详细信息。证券时报是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媒体。背负超过3000亿美元巨额债务，恒大面临破产前景，9月份曾引发国际市场恐慌。 恒大在香港股市暂停交易两周之后，于周四恢复交易继续下跌，但在证券时报有关恒大支付预期利息的消息爆出后，周五恒大股市价格回升，开盘时上涨了近 5%。 恒大自危机以来始终在努力维持其经营活动，并寻求出售资产以纾困。集团本周承认原定计划出售旗下物业管理公司 50.1% 多数股权案最终破局，该笔交易原本可为恒大带来$26亿的资金纾困。中国央行上周表示，恒大债务对中国金融体系构成的风险可控，但中国个体业主已表现担忧。九月份有数十个业主及供货商到恒大集团总部前示威。观察认为，尽管北京迄今仍没有做出明确的表态，但恒大危机对中国社会稳定的影响可能会促使北京当局出手干预。专业分析师向法新社表示，尽管恒大此次支付避免了违约，但未来几天或几周内还将面临其他债券支付的最后期限，每两周左右要支付一次利息，其数额并不巨大，但到未来某个时候它会面临有到期的本金需要支付，其数额将高达数十亿美元。分析认为，恒大目前仍在等待奇迹的出现或者北京出手干预。报道说，恒大危机是中国房地产普遍困境的表现，购房者担心开发商破产风险导致中国新房价格6年来首次出现下跌。据官方周三表示，在70个中国大中城市，九月份房价一年多来呈下降趋势。彭博的预估值，中国房地产价格平均下降了近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五在峰会后表示，作为稳定的能源，欧盟需要核能和天然气。冯德莱恩当天参加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召开的欧洲议会会议，着重谈及了能源价格飙升的问题。冯德莱恩表示，在这场持续的能源危机中，欧洲过于依赖天然气，导致欧洲变得非常的脆弱。冯德莱恩此后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虽然欧盟必须大幅减少其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应对气候的变化，但很明显我们需要更多清洁的可再生能源，例如风能和太阳能。在天然气价格上涨的时候，他们为欧洲大陆提供了很大的独立性的正在飙升。这位欧洲高管在新闻发布会上这样说。他补充道，但除了可再生能源之外，我们还需要一种稳定的能源，核能。在过渡时期当然还有天然气。核电站的优势是几乎不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的。欧盟委员会必须在年底之前提出一份被认为对气候有益的能源清单，称为绿色能源分类法。这种分类将开放获取绿色金融的机会，为公认的行业提供至关重要的竞争优势。法国正准备重新启动核电站的建设。总统马克龙听后之后说，成员国之间在需要使用能源来实现我们的气候目标上，从未获得如此明确和广泛的支持。马克龙还表示，委员会重新承诺在年底之前公布其分类，其中可能包括天然气和核能。一位欧洲外交官周四晚间告诉法新社记者，绝大多数成员国希望将天然气和核能都包括在分类之中。另外两名官员证实了这样的多数支持。在天然气价格危机的背景下，以法国为首的10个欧盟国家于10月中旬发表了支持核电的立场。其他国家如德国、奥地利、卢森堡则强烈的反对，他们指出放射性的废物的长期储存问题。10月初，欧委会的执行副主席、贸易专员东布罗夫基斯基已经在欧盟财政会议上为发展核能辩护，呼吁承认核能作为我们努力中的低碳能源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方面的作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重申说，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军方提供协助，但是拒绝明确说明一旦台湾遭到中国的攻击，美国是否会出兵协防台湾。奥斯汀10月22日在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国防部长会议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做了上述的表示。奥斯汀说，就像我们多届政府所做的那样，我们将继续向台湾提供其自卫所需要的能力。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21年10月23日，星期六，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中国官方新闻媒体周四报道，中国著名钢琴家李云迪因为涉嫌嫖娼在北京被拘留。一天之间，钢琴王子的美誉被扔进了中国舆论的垃圾堆。从北京公安的网上公示，到各个官媒的批判文章，再到网络空间的舆论浪潮，可说是上演了中国特色墙倒众人推的活爆剧。并不构成犯罪的嫖娼发生在李云迪身上，不仅失去了适当量刑的必要，实际的惩罚还可被无限放大。是为了转移某个时政话题的焦点的需要，还是因为李云迪钢琴弹得好、名气大，就必须担负官方认定的与其名气成比例的社会责任呢？北京警方并没有提供太多事件细节，只在一份声明中说，39岁的李某迪承认有违法行为，并已被依法拘留。警方后来贴出了一张钢琴键的照片，配有这样的文字：这个世界的确不止黑白两色，但一定要分清和划清黑与白，这个绝对不可以错。纽约时报评论说，在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领导下，政府对艺术家采取了强硬立场，并且一直在努力净化国家的文化环境，通常是为了追求政治目标。近几个月来，当局一直在试图控制中国喧嚣的名人文化，并对名人崇拜和饭圈的危险发出警告。中国政府经常利用嫖娼指控来恐吓政敌，目前还不清楚李云迪为什么被针对，以及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惩罚。李云迪及其代表没有立即回复请求。李云迪在微博上拥有2000多万粉丝，是中国电视台每年有数亿人观看的春节联欢晚会的常客。今年他在晚会上演奏了爱国歌曲《我爱你中国》。纽约时报援引中国评论人士指出，这起案件是艺术家缺乏道德的例子。人民日报在一篇社交媒体帖子上写道，一旦损掉人设，再高的技艺也谈不尽悲伤。中国政府有利用嫖娼指控来排挤政敌的历史，专家说应该以审慎的态度来看李云迪的被捕。纽约大学专门研究中国法律体系的法学教授孔杰荣表示，该案件缺乏透明度，令人不安。人们能确信所称的事实是真实的吗？嫖娼是共产党针对政治对手的一种历史悠久的说法，不由得人们对这个案件产生怀疑。除了嫖娼罪在中国的特殊性以外，群众举报的官方说法也令网络沸腾。中央社报道，许多网民难以相信，有的说第一反应是李云迪被陷害了，有人戏腻，朝阳群众的眼睛到底是雪亮雪亮的，举报了那么多明星，北京朝阳区群众厉害，其他区群众也要跟上。实际上，朝阳群众是基层线报人员较为人熟知的泛称之一，以位在朝阳区而得名。在北京，除了朝阳群众，还有名气等量齐观的西城大妈，以及近年崛起的海淀网友、丰台劝导队等组织，都是以行政区命名以及当地基层群众的特征而得名。朝阳群众等组织的绝大部分成员一般以民众的面貌出现，其中相当比例是已退休或只兼职轻度劳动工作的老年人，但也有些成员是诸如小贩、清洁工等较能自行掌握工作时间或轮班制工作的中壮年人。在这些基层组织发力下，近十年来，诸如李代沫、张元、宁财神、张耀扬、高虎、尹相杰、王学兵、张博、黄海波、王全安、 房祖民、柯震东等艺人以及敢言著称的公知薛碧群、网名薛蛮子等人都栽在了朝阳群众这类组织下一一落网。解放军旗下微博公号军政评近日针对美国中央情报局成立中国中心专门招募懂中文员工一事，呼吁中国老百姓反奸防谍，并说我们需要朝阳大妈打一场人民战争。因此有网友感叹，美国有 CIA， 英国有军情六处，俄罗斯有克格勃，以色列有摩萨德，而我们有北京朝阳人民群众。按照中国法律，嫖娼会被行政拘留最多15天，同时罚款几千元，如果情节较轻，相关处罚会进一步缩小。但在崇拜名人权威和存在政治压力的中国社会，各方似乎有意无意的一窝蜂层层加码。李英迪是中国电视台每年有数亿人观看的春晚的常客，最近更因为参与电视真人秀而更加出名。在《披荆斩棘的哥哥》这个节目中，李云迪等男明星们通过竞争组建一个表演团体。周四事件发生后，该节目的几集从中国互联网上被删除。拥有2000多万粉丝的李云迪官方微博马上处于禁言状态。曾经的国际钢琴家、重庆政协常委、全国青年常委、香港青年副主席等头衔大部分被取消，只剩下钢琴家一个头衔。而中国音乐家协会也在第一时间宣布取消李云迪的会员资格。李云迪母校四川音乐学院摘掉了李云迪钢琴工作室的牌子，删掉他的相关信息。中国央视网旗下微博快看甚至引述律师的分析说，嫖娼事件将使李云迪无法再上综艺节目，而面临合同违约的责任，可能要赔付大笔的违约金。有人担心李云迪有可能将经历几年的禁演期限，有可能终身都不能从事演艺行业。难道这真是中国官方和公众所要的吗？一个艺人的私德令社会失望，社会就可以以集体之名断送他的职业生涯吗？在当下北京重拳整肃娱乐圈的背景下，一桩看似普通的行政治安案件竟产生如此严重后果，秒杀一位有国际影响的艺术家，外界不得不质疑这一事件中是否存在选择性执法和选择性公示等不公之处。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发布黑色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在离法国总统大选还有6个月的时间，法国的政治局面是周五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世界报和另一家机构一起向伊普索斯民调机构订购的民意调查显示，在离总统大选还有6个月的时间，法国左派的分裂程度之高达到了历史水平。法国民众在总统选举中投左派票的意愿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低。根据民调，所有左派政党的得票意向总和只有28%。世界报表示，尽管绿党在欧洲选举和法国的市政选举中都取得了突破，社会党在法国的大区议会选举和省议会选举中取得的结果也不算太坏，但是今天只有1/4的法国选民希望由左翼领导人来领导国家。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世界报表示，这既有社会学方面的原因，也有时机和形式方面的原因。 另外，法国《世界报》还指出，在今年四月份，各民调机构就总统大选所做的第一轮民意调查中，当时的主导趋势是，现总统马克龙将和极右翼国民联盟的领导人玛丽娜·勒庞进入第二轮投票争夺总统宝座。可是随后极右倾向的辩论者埃利克·泽莫尔出现了，他改变了总统大选的形式。根据最近的民调，马克龙应该能够进入第二轮投票没有问题，但是玛丽娜·勒庞是否能够进入第二轮投票可就不能肯定了。在右翼政党方面，不论共和党选择谁作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似乎都无法进入第二轮投票。在左翼政党方面，则更是没有任何人有脱颖而出的势头。有关中国，周五的法国世界报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发表的文章指出，美国总统拜登10月21号星期四说，在台湾遭到中国袭击的时候，他准备好了要在军事上保卫台湾。对北京当局视为中国的一个省的台湾，美国总统承诺要保卫它。周四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播出的拜登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与选民的交流活动中，拜登说，是的，我们对此有承诺。法国《世界报》就此表示，美国总统拜登的这一声明是与美国长期以来的所谓的战略模糊的政策相矛盾的。华盛顿帮助台湾建立和加强防御，但是并没有明确承诺，如果台湾受到袭击的话，美国就会援助台湾。世界报的文章还指出，今年夏天美国总统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采访时，美国总统也做出了类似的承诺。拜登当时谈到了捍卫北约的盟友如日本、韩国和台湾的神圣承诺。在拜登周四晚上发表声明后，白宫告诉媒体说，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当被问及美国是否能够回应中国军事计划的发展时，拜登的回答是肯定的。拜登说，不要担心他们是否会变得更强大。中国、俄罗斯和世界其他地区都知道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能力。不过，拜登同时也重申了不和北京进行新冷战的愿望。法国《世界报》的同一篇文章还指出，下一任美国驻北京大使、职业外交官尼古拉斯·伯恩斯周三表示，在台湾问题上不应该信任中国。伯恩斯并建议向台湾出售更多的武器以加强防御。伯恩斯还谴责中国最近入侵台湾防空识别区，称中国应受到谴责。伯恩斯是在与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交谈时做出上述表示的。伯恩斯是否能够出任美国驻北京大使，需要这一委员会给予确认。中美在冷战气氛中，在许多问题上发生正面冲突，但是台湾问题往往被视为是唯一可能引发武装对抗的问题。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陈明峰编播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台北一周，我是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今天的题目是台湾采购国际疫苗爆出股票内线交易。这个月15号，台湾调查局派出上百位干员，兵分26路，同步搜索台湾东洋药品公司总部等几个地点，一共约谈了26人到案。这桩跟采购国际疫苗有密切关系的内线交易案才终于正式曝光。一年前，也就是去年的10月，台湾东洋开记者会宣布取得 BNT 有条件授权书，预估可以采购3000万剂新冠疫苗，预计在今年2021年的第一季可以交货。 当时东洋董事长林权频频上电视，成为全国的焦点。因为林权并不是一般药厂的老板，他是学者出身，曾经担任蔡英文第一任总统上任之后的行政院长，在卸任之后被民间公司东洋邀请出任董事长。因此台湾社会一般看好东洋应该可以顺利采购到 BNT 疫苗。不料涉及采购利益的事情太过复杂，以林权跟政府的关系，东洋洽购3000万剂 BNT 疫苗的事两个月后竟然破局。一种说法是另一位跟民进党的关系更加密切的立法委员介入，因此政府相关单位以减为1000万剂再减为200万剂的方式，迫使东洋无利可图，不得不宣布退出。另一种说法则是台湾官方要协助发展自己的生技产业，扶持另一家高端公司要研发自制新冠疫苗。两种说法都甚嚣尘上，但是一直无法获得证实。总之，最早向国际间洽购疫苗的东洋，而且几乎已经是煮熟了的鸭子，最后却是让它飞了。台湾官方后来的说法是，当时台湾的疫情还不严重，政府评估疫苗的采购并非迫在眉睫，所以没有积极的推动。但是当时台湾舆论界已经注意到，虽然政府说不急，一副要买不买的心态，但民间可不是这么想，何以见得呢？台湾检调查出去年10月12号东洋开记者会宣布取得 BNT 有条件授权书，东洋的总经理施俊良、重症医疗事业群的副总经理屈志远等人在利多消息前买进股票，当周交易量暴增到4万多张，股价从每股67元飙涨到90元，公司内外参与的共有14个人。半个月后的11月3号，在政府不配合的情况下，东洋宣告授权破局，相关内部人士又事先得知利空，在消息公告之前偷偷的卖出股票避损。这个重大讯息曝光之后，东洋的股价几乎是跌回了原点。当然大家更关切东洋董事长曾担任行政院长的林权有没有牵涉在内，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林权涉及这桩内线交易。由于相关的涉案人员目前都已经认罪，这个案子应该没有其他悬念。但台湾媒体分析指出，比起高端，东洋的内线交易恐怕只是小巫，因为东洋员工究亲友炒股只有两个时间点，一个是去年10月中宣布取得 BNT 的有条件授权书之后，但11月代理破局之后就跌回了原点，多空前后不过一个多月。反观高端的股价，从去年元月到今年5月的最高点，足足涨了13倍。这么神奇的飙股魔术，减掉难道觉得很正常吗？台湾媒体还分析，东洋高层搞内线交易绝对不可原谅。但是高端的股价，一则有府院高层跟卫福部利用政策放话助燃，再则扭曲审核程序，强行让它过关。谁在其中赚饱吃肥，民众都很想知道。根据了解，台湾检调单位目前至少有4个跟疫苗采购有关的弊案正在调查中，东洋这个案子只是其中之一，高端也已经被列入调查。到底有哪些人利用全民迫切需要打疫苗的时刻上下其手大赚黑心钱，甚至有没有台湾的官员在内，未来应该可以逐渐揭晓。以上台北一周今天的题目是台湾采购国际疫苗爆出股票内线交易，我是台北特别记者陈明峰，感谢收听。
下面重播林兰编播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拜登周四在受访中被问及如果台湾遭到中国攻击，美国是否会防卫台湾时给予肯定的答复，表示美国对此有承诺。这是否意味着美国一贯的对台战略模糊将转向清晰？白宫官员澄清表示，美国对台政策并未改变，而中国随即回应敦促美方谨言慎行，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拜登周四晚上参加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巴尔的摩举行的实名大会，在被民众问及台湾如果遭到中国的攻击，美国是否会防卫台湾时说，会，我们对此有承诺。 拜登的这一表态与美国长期以来奉行的所谓战略模糊对台政策相左。华盛顿协助台湾建立和加强自身的防御，但并未明确承诺一旦发生攻击时就会防卫台湾。而这也并不是拜登首次对美军是否防卫台湾做表态。他在今年8月份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 ABC News 访问，在被问到美军撤离阿富汗的混乱所造成的影响，以及中国媒体趁机奉劝台湾别指望美国协防，美国并不可靠等问题时，也曾做过类似的回答。当时拜登说，台湾、韩国、日本以及北约的情况与阿富汗有根本性的差异，美国根据对北约协议第五条所做出的神圣承诺，如果任何人侵略盟国，美国会做出回应。拜登的这一回答当时被解读为台湾如果遭攻击，美国会捍卫台湾。不过拜登政府资深官员在随后即澄清指出，美国对台政策并未改变，美台防御关系是以台湾关系法为指引，过去40年向来如此，并以对台湾防御需求中国所造成的威胁评估作为基础。周四晚上，拜登在被问及美国是否能够对应中国的军力发展时，也同样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说，不用担心他们会是否更加强大，中国、俄罗斯以及世界都知道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能力。但拜登也同时表示，必须担心他们是否会有所行动，导致出现可能犯下严重错误的情况。拜登也再次重申了美国不想与北京进行新的冷战，说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交谈并共处的时间比任何其他国家领袖更长，他不想与中国冷战，但他希望中国明白美国不会退让并改变任何观点。北京立即对拜登周四的表态做出反应。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在核心利益上没有妥协的余地。他敦促华盛顿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的信号。在台湾方面，台湾朝野及蓝绿阵营纷纷对拜登的此次表态反应。台湾总统发言人说，注意到拜登总统的相关谈话，从拜登总统上任以来，美国政府便持续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台湾坚若磐石的支持。他强调，台湾的立场也始终如一，就是遇到压力不屈服，得到支持不冒进。台湾会展现坚定的自我防卫决心。台湾的绿营解读更进一步，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认为，拜登的表态是重大的政策宣示，也代表着美国对台政策从战略模糊走向了战略清晰。但国民党立委表示，不要对此过度解读，应正确看待拜登防卫台湾的决心，表示其谈话仍然是在台湾关系法授权的范围，也代表着美国对台政策没有任何改变。台湾国际关系学者的分析则认为，根据台湾关系法，美国有提供台湾防卫性武器的义务。拜登的说法显示，美国对台的承诺不变，不会坐视不管台湾处境，但台湾必须自我保卫。法新社的报道指，处于冷战气氛下的中美在多方面存在冲突，但台湾议题通常被认为是最为重要敏感而唯一可能引发武装对抗的议题。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周四在受访时强调，中国追求与台湾和平统一，对民进党分裂主义企图做防御性的回应。他说，我们不是麻烦的制造者，相反，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正在采取危险的行动，把台湾海峡的局势引向危险的方向。拜登总统任命的驻北京大使温斯此前一天在参议院听证时说，在台湾问题上不应该信任中国，他建议美国应向台湾出售更多的防御性武器。他同时针对中国军机不断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称北京的这一行径应受到谴责。美国自1979年与中国建交，但美国国会同时通过相关的条款，要求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就中国近期加强军机对台湾的侵扰，法新社报道援引退休的台湾海军将领说， 防空识别区并不应对领空的概念，中国采取的是所谓灰色地带战术，旨在保持对台心理压力，同时也兼顾到测试台湾的防御能力以及训练中国自己的飞行员。尽管军机进入防空识别区远非开战宣誓，但众多的观察担心，随着次数规模的增加，事故碰撞或者误判风险就会增加，从而引发更广泛的冲突。报道引述中国专家警告说，美中台三方互动陷入恶性循环，军事对抗甚至全面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听众朋友，以上的要闻解说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罗拉编播的环境与发展。
各位听众，20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聚焦气候。诺贝尔物理学在10月15日颁奖，适逢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于11月在苏格兰格拉斯哥登场之际。全球暖化已经成为各国关注的主要议题。与美国、日裔、德国科学家分享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意大利科学家帕里斯警告，研究证明气候变迁是人类面临的巨大威胁。2021年颁发物理学奖，由学者真郭舒郎和德国科学家哈里斯以及意大利学者帕里斯获奖。他们分别是两位气候专家和一位理论学家，他们因为气候模型以及物理系统的理念而获表扬。而获奖的意大利科学家帕里斯警告，气候变迁是人类面临的巨大威胁。今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布，恰逢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于今年10月在苏格兰格拉斯哥登场前夕，全球暖化是本届峰会关注的主要议题。现年90岁的真郭舒郎目前任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员，他于1950年离开战败后满目疮痍和废墟的日本，来到美国的新泽西州。真郭舒郎于1960年在普林斯顿从事研究工作时，通过计算机推出天气与气候关系模型，他想找到一个长久可以关注气候变化的模型。学者真郭舒郎多年的研究工作成功地诠释了大气层二氧化碳浓度上升与地球表面温度升高的相互关系。真郭舒郎在地球气候物理模型的发展上有着重大的影响力，他还致力于研究地球从太阳接收热能如何与辐射传回大气。1975年真郭舒郎发表重要报告，这一次他成功地把海洋和大气的行为结合在一起，再一次证明了全球正在系统的升温。皮尔·西蒙·拉普拉斯研究学院的气候学家埃维·勒兔说，我一直深受真郭舒郎研究的启发，因为他连续提出所有的这些问题观点清晰。如果与连环画相比的话，他有点像比利时著名连环画家埃尔热，那些绘画线条清晰，勾勒出了亮点。而且真郭舒郎领导的研究团队领先于其他国家在该领域的学术研究。美国白宫早在1979年就根据真郭舒郎等科学家们在1970年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空气中二氧化碳加倍会导致气候升温 1.5 摄氏度到 4.5 摄氏度。这与随后在1905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 Savant 的推论相似。科学家们50年来一直在呼吁全球升温的问题， 今年同时获得物理学奖的哈斯曼表示，在将近50年来，我们一直呼吁全球关注气候变暖。现年89岁的哈斯曼目前任德国汉堡马克思普朗克气候研究所进行研究。尽管天气趋势时而有些变化混乱，他的研究因为解决了气候模型可靠而获得了赞誉。诺贝尔评委会赞扬他辨识出自然及人类活动共同引起的气候指纹，以及气候变迁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归咎于人为的排放。哈斯曼表示，对于科学家来说，非常困难的事情就是要说服大家20年甚至30年后才会发生的事情。哈斯曼也经常去美国工作，他说可以在气候系统的自然波动之外建立可以归咎于人类活动导致变化的部分。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当时还不像现在这么明显。瑞典皇家学院今年2021年在评委会的颁奖理由中表示，三名科学家为我们理解复杂的物理体系做出了奠定基础的贡献。其中，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日裔气象学家真锅书郎今年90岁，与他的89岁德国汉堡气象研究所的学者哈斯曼共同建立了地球气候物理模型，量化其可变性，可靠地预测了全球变暖，因而共同获得了本年的物理学奖的一半奖金。诺贝尔评委会在其文稿中进一步指出，复杂系统具有随机性、无序性的特点，难以理解，而地球气候则是至关人类社会的重要的复杂物理体系。获奖的三名科学家开发了描述长期预测复杂物理体系的方法。具体而言，真锅书郎和哈斯曼的研究奠定了对地球气候以及人类影响气候的基础知识。帕里斯则对无序材料以及随机理论过程做出了革新性的贡献。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主席汉斯表示，今年获得表彰发明关于气候的认知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基于对观察结果的严格分析。气候问题越来越成为政府和民间社会关注的中心焦点议题。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和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曾在2007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嘉奖他们努力增加和传播有关人类引起的气候变化的知识，并奠定了基础，推出措施来抵消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负面影响。今年20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来嘉奖具体的科学研究，用数据和模型证明人类社会对气候的影响。另外，2021年获得物理学奖的第三人，意大利人帕里西，他对复杂的系统感兴趣，包括玻璃、人工智能程序、数十亿的参数，以及森林火灾等前沿问题。就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发之时，美国气候特使克里于10月4日到访法国，参加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总统府主持的一个星球主权基金年度会议，约43家主权基金和其他资产管理公司参与，共募捐达到36万亿美元。与会者分享在各国进行生态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工作。 早在2017年12月，在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推动下，创建了一个星球的主权财富基金，有国家主权基金，也有私人主权基金，旨在加快支持政府推出的减排措施，为可持续发展做努力。一个星球主权基金首先由阿布扎比、科威特、新西兰和沙特阿拉伯四个主权基金发起，目前已经有43个基金参与。法国非政府组织回收基金的负责人吕西指出，法国政府多次与不同的主权基金进行会晤，但目前很难看到金融支持如何帮助脱碳并取得具体的成果。这位非政府组织负责人敦促，不仅要脱碳，目前还要停止投资开采化石燃料，达到发电行业在2040年前能够全面脱碳。这位负责人同时期望本次在巴黎举行的一个星球主权基金年度会议能够为今年11月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26届气候峰会宣布更具体的行动措施打下基础。而与会的43个基金表示已经逐步行动起来，如阿布扎比投资素肉研究、开发绿色氢气等研究项目近百个。印度国家投资基础基金与英国开发银行 CDC 合作，该银行是新兴国家最大的投资银行之一，旨在向印度的新脱碳领域和卫生行业投资 9.4 亿美元。其董事长 Boss 表示，我们为此特别骄傲，在这些投资中，污水处理厂能够帮助印度政府把排到恒河中未经处理的污水减少 15%。这些绿色基金投资者表示，与同行交流非常重要，就是参与一个星球主权财富基金会，帮助我们了解世界不同的地区投资者如何考虑解决气候问题，环境因素可能对其投资组合产生深远的影响，如何保持未来投资策略的可持续性。只有通过共同努力和沟通，我们可以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进行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和消费。但是在公共领域缺乏信息沟通，如同不同公司如何管理应对气候变化，因此合作推出具有国际性的金融出版物也非常重要。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警告面临气候变化的巨大威胁。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本台技术人员苏黑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珍妮特编播的法兰西美食。
各位听众，今天要为大家同时介绍两道法国民间的餐饮菜肴。首先第一道菜叫做Le risotto au sodiles， 鸡颈蚝软米烩饭。这是巴黎有名的肉店和家禽店 Le Coq Saint Honoré 的老板毕松尼提供大家的一道家庭食谱。一份带有香肠的软米饭，配上家禽身上鸡肉的肉质，非常美味的部分。这名老板说，这是我们为自己爱的人所保留的一道菜。而这个 Le Coq Saint Honoré 著名的肉店地址在巴黎第一区的公布斯特街3号。首先我们要准备以下的食材，就是300克的意大利调味米饭，一颗洋葱，20厘升的白葡萄酒，一升的鸡肉高汤，如果可能你就自己炖熬高汤比较鲜美卫生，一条西班牙的乔利佐腊肠，根据口味选择清淡或浓烈带辣味的腊肠，100克的刨瓜板磨碎下来的巴马干奶酪，16片的锦鸡豪鸡肉块，或者拿另一个部位的鸡肉叫做艾吉列特鸡肉片，8片， 还要准备黄油、橄榄油、盐巴以及胡椒。刚才提到的乔利佐西班牙香肠是西班牙猪肉红色发酵烟熏的帕皮里卡甜辣椒粉灌制成的香肠。初步的烹调步骤，我们先把洋葱去皮切碎，在一个厚底平底锅先倒一点油，加热把里面的洋葱热干，去掉水分排干，不用煎到变色，然后加入刚才准备的意大利米饭，搅拌使其变成珍珠状，并倒入白葡萄酒炒一下，让酒蒸发掉，加入两勺热的鸡肉高汤，继续的搅拌。现在开始用中火煮这锅里的米饭，随着高汤被煮蒸发掉，你可慢慢的逐渐加入更多的汤，煮约20分钟，直到那些意大利米饭煮熟了为止。煮饭的同时，把西班牙的乔利佐香肠切成小方块，在一个非常热的小锅子里，用一大块黄油煮预备的鸡肉，直到两面都成了褐色。鸡块的里面心应该保持柔软。在盐和胡椒调味料，然后搁置一旁，在一个平底锅里把香肠块煎成褐色。Sotiles 或者叫 Aguillet 的鸡肉是位于脊椎骨的和上腿之间髂骨中空的那一小块肉，由于每只鸡只有黄金的两块，肉质细嫩鲜美，可谓是集全只鸡的精华，再加上它的形状如生蚝，所以法国人美称其 huit de poulet， 也就是鸡里面的生蚝。把意大利米饭煮到后来，加入一大块黄油，还有磨碎的帕尔玛干酪、胡椒和一小撮盐巴，剧烈的搅拌使意大利调味饭呈模糊奶糊状，已获得叫 Mondegatura， 浸放1分钟，盖上盖子，然后淋上烤鸡块。若要想煮出美味的意大利米饭的秘诀煮法，这个意大利文叫做 Mondegatura，就是在米饭煮熟之后，把锅子里拿开火炉放置30秒，这可使得它的淀粉放松，并释放出其粘稠的部分。另外可同时准备一套简单的菜肴，叫金黄奶油花菜盘，这是第二道菜。在市场里面你挑选一个圆形白色花椰菜或其他颜色也可以，然后将它像切面包一样的切片，有各种颜色的花椰菜品种，你不要犹豫，可把它们混合起来配料来煮着吃。现在准备一道4人份的奶油金色花椰菜，材料是一颗花椰菜、淡味的黄油、姜黄还有孜然以及盐巴和胡椒。先把烤箱预热到200°C， 将切片好的花椰菜放在铺有羊皮纸的烤盘上，在每片上放一块黄油，然后撒上姜黄和孜然，把盐巴、胡椒也撒上去，烘烤要20分钟左右，直到花椰菜变成漂亮的金黄色。吃花椰菜奶油烤的时候，可以撒一点胡椒，然后加上一点优格，也口感很好的。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居力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五与美国总统拜登再次通电话，美国副总统哈里斯11月11日将到访法国。 美国国务院周五对 NBA 凯尔特人队在中国遭到抵制深表关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准备下个月允许孩童打疫苗。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需要稳定的能源，法国解读为支持其发展民用核能。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会。